一个好的目标啊，它会带给我们好处，但是它必须是有可能的。如果一个目标没有办，是不可能的话，它将永远没有办法实现，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尝试。所以呢，如果你要我这个走钢索渡过尼加拉瓜大瀑布，我连脚踩上那个钢索我都不愿意，因为这个挑战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我跳过50英尺的鸿沟，那个也不会发生，因为我连15英尺我都跳不到，哦，我不会去尝试跳50英尺。可是如果你要我1个小时跑完10英里的话，那我愿意去试一试。虽然对我来讲，这仍然是一个很艰巨的挑战，但是过去我常常去参加这个在感恩节达拉斯市政府在举办的那个 Turkey Trot 那个赛跑，赛程是8英尺，啊，不是8英尺，8英里。那我可以在这个1个小时之内跑完，所以把这个距离再加长2英里，速度再加快1/6，这意味着这是有可能，所以我愿意去试一试。总而言之，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去试，可是要是有可能呢？即使它是一个很艰难的挑战，我们受到鼓舞，我们会愿意去试一试。保罗今天在《帖撒罗尼迦》的第5章。他提出了几个很简短的命令，那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如果不可能的话，没有人愿意去试；但是如果有可能呢？那我们的答案就很重要了。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保罗用一个这个命令的口吻做出了3个要求。那我现在要问问大家，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有可能吗？有没有可能？你们肯定吗？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英文 NIV 的圣经，它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总是喜乐的，你们要一直不停的祷告，你们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你们都要感恩。其实呢，喜乐、祷告、感恩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难做得到。事实上，我们不也是这样在做吗？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前面的那个修饰或是形容词，总是、常常、不住的、凡事，那就是这几件事情看起来非常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但是事实是这样子吗？要是它真的是有可能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命令，要常常的喜乐，或者说要始终是喜乐。这是不是表示着我们不论去到什么地方，我们的脚步都是轻快跳跃的，然后我们脸上都是挂着笑容？如果你感到悲哀难过，你感到生气沮丧的话，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不讨神喜悦。我曾经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似乎是这样认为的。过去我认识一个人，他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问题，可是每当我问他说你好吗，他总是回答说，我只能感谢神，我只能赞美他，我只能赞美他，因为我要让我自己快乐起来。他似乎是认为他只要保持是一个快乐的心，以乐观的心态去看每一件事情，那么一切都会转为佳境，因为如果他这么做的话，神会让他所想的实现。但是所以对他来讲，如果他回答说，我正在为到某件事情，我在这个痛苦的挣扎的时候，这样是不属灵的。所以他总是带着微笑说，我只能赞美主。可是对我来讲，我认为他是在否定事实。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我们理解他这个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先把这个他的含义弄清楚。保罗说你要常常喜乐，保罗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一直是快乐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很愚蠢的，因为我们生活的当中的确有些事情会让我们不快乐， 的确有一些情况会让我们很悲伤难过。我不相信保罗他要我们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都挂着一张笑脸。神不要我们伪装，神要我们真实。那保罗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说你常常喜乐是一直是快乐的，你从来不感到悲伤难过的话，那么就有问题了。你知道在希腊文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节是常常喜乐，可是在英文新约圣经里面 最短的一节经节是耶稣哭了，而且 不仅是哭，而且是痛哭。他 Jesus wept， 耶稣面对这个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兄弟拉撒路的坟墓时，耶稣哭了。另外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当耶稣他面临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耶稣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形容他自己，他是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在罗马书，保罗教导我们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从这几节经文的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会哀哭，保罗会忧愁，并且保罗没有叫那些正在哭泣的人说你们要停止哭泣，要赶马上欢喜快乐起来。所以常常喜乐不是我们否定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拒绝我们情感上的诉诸，然后只是一直让自己露出这个微笑啊，保持一个快乐的心。当神要这个磨练他的儿女们，让他们磨练他的儿女而带给他们在生活上一些的挑战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从这些圣经的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不是一直处在这个快乐的这个状态之中啊。那保罗为什么要告诉帖撒罗尼迦这些教会的信徒们，要他们常常喜乐呢？他们当时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底下？这个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所处的环境非常的困难啊。他们不仅会面临这个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同胞犹太人的这个逼迫，而且他们也会面对这个罗马当局政府的压迫，而且他们会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家庭内部会产生分歧，他们会受到这个排斥，他们不再能够用过去啊带给他们收入那些技能去谋生，所以他们是面临着来自社会、来自家庭还有经济这不同层面的压力。当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他们当时这个真实的生活的状况。从福音时代一早开始，他们一直就是这样子。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保罗跟希拉他们把福音带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们是几乎上吊他们的生命，而且他们是在这个黑暗的掩护之下，他们逃离了帖撒罗尼迦城。可是那城里的人没有放过他们，他继续的追捕他们，追捕到下一个城市，而且他们鼓动下一个城市的人来逼迫他们。所以后来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的时候，他是说你们是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了正道，而保罗跟希拉他们则是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战争中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被建立的。当这个教会被建立之后，保罗跟希拉他就继续他们布道的旅行布道的行程。他们把这一批新生的基督徒放在这个刚刚建立的教会里面，在那里他们要面临来自于他们同胞犹太人的逼迫。所以后来保罗告诉他们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各教会，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周遭的人转向他们，那些原来是他们的同胞、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邻居，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成为他们的迫害者。我想这一定让他们伤透了他们的心。可是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信徒他们没有放弃，所以保罗就说为到他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赞扬他们。这些帖撒罗尼迦这些信徒们，他们没有躲藏起来，他们反而是勇敢的见证主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就说，你们是做了马其顿、亚该亚还有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了。这些在这个福音很难传开的地方啊，帖撒罗尼迦可以算是这个名列前茅。可是这些帖撒罗尼迦的这些信徒们，他们经历了很艰难的试炼，他们反而更加的坚定。所以保罗说，你们已经成了各个教会的榜样。那现在保罗对着这些人，这些正在经历艰难试炼的人，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其实讲的更确实一点，保罗跟他们讲，你们要始终是喜乐的。但是他们怎么能够，这些人正在经历像火一般的试炼，他们怎么能够？保罗到底是什么意思？保罗他不是从这个一直保持快乐这个表面的层面去讲常常喜乐，就像那些好像被激怒的人啊，他们故意的或是硬是让自己脸上挂着微笑，然后若无其事吹着口哨，然后或是这个勉为其难的啊，让自己放声笑出来一样。这不是在保罗在这里所讲，保罗所讲是更深层的东西。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所赋予生命内在的一个满足感。保罗是讲这个，这个是从我们对神的能力、对神的应许，以及我们在神的同在下度过永恒那种属天的盼望所吸取的。喜乐比快乐更深层，它不是，它与我们生活没有，它与我们的生活环境没有关系，但是它与我们和神的关系息息相关，因为它是起源于我们对神的爱、神的能力，以及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那种坚定深刻的信心所产生的灵里面的欢欣。当我们与神的关系越深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越多的喜乐。但是你们会问，谁才能够达到这种深深的满足感跟喜乐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常常喜乐，这是一种满足的盼望，满足，对，这是一种满足跟盼望的这个意识和态度。这就如这个神学教育家John Piper， 他在他写的那本《当我不再渴望神》的那本书中，他所提到的，有些时候我们要在主里为到取得这个喜乐而战，我们要 fight for joy。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经常在诗篇的当中看到，当诗篇一开始的时候，在艰难跟试炼的当中，诗人寻求神的帮助，可是当往往到了诗篇要结束的时候，是这些诗人他们转为赞美神，为神而喜乐。比如说在诗篇的第五篇一开始，保罗为了寻求神的帮助，他哭泣，他哀求。那随着诗篇的展开，保罗这个大卫他因为这个敌人的逼迫，他发出呻吟。可是他当他思想到神丰盛的慈爱，到了这个诗篇结束的时候，他得出了这样一个胜利的宣告，他说，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庇护他们，又愿那些爱你名的人都靠他欢心了。我们的喜乐不能够完全的忽略或罔顾这个环境，但是也不应该被环境来支配。当我们在经历这个艰难的试炼的当中，我们可以选择专注于那个注视的那个试炼而自怜自爱，或者是我们可以思想在上面的事情，在那里有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而我们的生命是长生在基督里。这样的喜乐是来自于我们能够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并且我们能够自由的从他身上取得永恒的保障。这个基督教作家 Erwin Luther 在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这个你永恒的奖赏当中，他提到有一次他在密西根湖上面乘船， 那因为这个湖水的波浪拍打着这个船身，让这个船起伏晃动，让他感到非常的晕眩，很不舒服。当他开始晕船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你要在岸边，选一栋建筑物，并且定睛注视着他。于是他就选了，这个 Sears Tower， 这是当时在芝加哥最高的一栋建筑物，然后定睛看着他。然后他书中写到说，很快的他就觉得他的情况改善了很多。那他的朋友告诉他说，如果我们只看着那个被那个会导致波动摇晃的物体，那么船身的晃动会让我们的平衡系统混乱。但是如果我们看的是那个不会被我们本身的运动所摇晃的那些物体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应付得起这个上下起伏的晃动。这就是我们经历喜悦的。这个喜悦的方法。我们不应该注视着生活，我们所处那个生活的情况和环境，因为这些东西会产生波动的，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晕船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喜乐，但是常常我们都觉得我们会缺乏喜乐。我们所应该定睛注视的是那些一贯不变的事物。什么是一贯不变的事物？那就是神的属性跟神的这个应许。 John MacArthur 在这个《铁萨罗尼迦书信的注释》这本书中，他为我们列出了一些这个我们可以定睛注视一贯不变的事物，消除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晕船。他列出什么东西呢？他列出神的圣洁、公义、怜悯的性格、基督救赎的工作、圣灵为我们的代求、我们拥有属灵的祝福、神为我们的益处而运作万事、相互效力、属天的预备、未来荣耀的应许、蒙垂听的祷告、神所赐下自己的话、在基督里深厚亲密的关系、最后能够与人分享福音的这个特权。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表中所列下的这些东西，通常都不是我们认为能够让我们喜乐的关键的。如果要我们自己来列这个表的话，我们的内容可能是我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我们有很美好的这个人生经验、我们有很这个耀眼的这个工作的成就。这些东西好不好？当然很好，谁不想要？可是如果这些是我们注视的焦点的话，容许我这么说，我们所注视的这些焦点是容易被我们人生的风暴所吹动翻腾，那些的景况跟环境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喜乐，当他们消失的时候我们的喜乐就不在。所以我们应该注视的是那个一贯不变神的属性，还有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那个永不可夺去的福分。所以当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时，他是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在这里，靠主或是在主里是一个关键。当我们信仰了基督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永远的住在主里。因此我们总是能够为到在主里而喜乐。那这么样的话，常常喜乐就有可能了。第二个命令是不住的祷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如果对一个很想遵循这个圣经教导的基督徒来讲，他会希望看到不住的祷告是有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吗？我想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命令的夸张，很迅速的就驳斥了他。如果你要做到一直不停的祷告，那表示什么？那表示你要一边吃饭一边祷告，一边工作一边祷告，当你跟人家谈话的时候你也要祷告，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也要祷告。这个说法很快的就撑不下去了。这表示是什么？表示你在生活的当中你什么也做不来，你生活的当中完全不能够发挥生活的功能。保罗在这里 他所讲的不是说我们是一直不停的祷告，你总是跪在那里闭着眼睛在那里祷告，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在希腊文中，祈祷这个词啊，它是有两个字组成的，其中一个字的意思是面对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大声的说出来。所以它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你去向神说出你的心思意念、你的需求，并且渴望他的同在。所以在希腊文里面，祈祷它是有跟神谈话的意思，但是它也意味着我们要不断的把我们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可是你要能够不住的祷告，这意味着我们会排除生活当中，比如说像你吃饭啊、进食啊，很多重要的部分的可能性。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在祷告呢？有些解经家认为说，保罗在这里谈论的，他是指的反复跟重复，而不是指的说持续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翻译自原文哦，这个持续的或连续的这个词哦，他们的用法，他们是怎么用的，那我们就更能够准确的抓住保罗在这里所要指出来的意思。这个词哦，在医学上它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咳嗽。如果一个咳嗽很严重的人，他不是连续的一直不停的在咳嗽，而是断断续续反复的在咳嗽。另外这个词也用来这个形容这个军事上面的攻击。当一个军队他要去攻占一座城的时候，他攻不下来，他不是一直不停的在那里攻，他会退下来重组他的阵势，然后再发动下一波的攻击，就是这样反复的攻击，然后重组阵势，攻击重组，一直到把那个城攻下来为止。所以从这样的解释来看，不住的祷告它不是说我们每一天的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祷告，而是我们重复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另外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这不住的祷告这个持续跟不间断，它指的是我们与神谈话的那个渴望，而不是我们祷告的动作。我举个例子来讲，当保罗讲说不住的祷告，他的意思好像就是讲像我讲说我一直爱着我太太一样。那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整天呢，我除了这个含情脉脉痴痴的看着他，然后我像发呆似的在那边遐想说，哇，能够跟他在一起多么样的幸福，然后发出那种满足的叹息之外，我什么也不做，我仍然要吃饭，我仍然要运动，我还要专注于我的工作，我还要外出去办事。对，就算开车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右边，我也不能够老是盯着他看，我得看看前面那个交通号志是红灯还是绿灯。但是这一切生活上零零总总的这些作息活动并不会减少，而且改变我对他的爱的那种情感上的意识跟这个情感上面的这个意识跟这个决定，他是这个爱是一直存在的，他意识一直都在那里的，而且这个爱也会影响到我生活当中许多的部分啊，我做决定啊，我这个做事情背后的动机啊，我做什么计划会以我对他的爱做出发点，是这个爱，是这一份爱，它是一直是持续的，而不是表达爱的动作是持续的。今天我太太不在这里啊，如果她在这里听我这么讲啊，她一定是洋溢着幸福快乐，没想到她的先生会这么痴情啊，对不对？我觉得我有点癫狂了。不过 话说回来啊，不管是哪一种的解释，我们能够重复的、反复的、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支取神的能力，然后我们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有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我们应该这么做。那有人就会问，你整天跟神谈话，那你要说些什么？有些时候你可以向神认罪，有些时候你可以为到神他的创造的美奇妙发出赞赏，有些时候你可以对神表达你的爱，有些时候你只是来到神的面前啊，把你的心跟神的心保持一致。那如果你愿意的话，有些时候你也可以跟神讨论事情。总之啊，不住的祷告啊，就是我们赤裸裸的生活跟思想在神的面前， 而且我们是持续的、反复的，把我们自己对神的渴望和生活中各种的细节都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把我们所关切的一切全部都倾倒，向他来倾诉，这就是不住祷告的意思。当你突然想起你在远方的父母，你思念他们，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对神说：“神啊，我想念我的父母，求你保守他们生活起居的平安。”当你看到这个电视上报道这个社会的乱象，那你实在对于这个社会上充满了各种的试探、诱惑、罪恶，你感到忧心，你想起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神说：“神啊，求你保守我孩子的心怀意念，让他们每一天在与这些罪恶试探征战的时候，你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能够胜过，不是掉入那个陷阱的当中。”当你在这个公司与同事起了纠纷，你大声的斥喝他，你心里狠狠的咒诅他，圣灵责备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对神说：“神啊，求你赦免我，我缺乏与人为善，我缺乏那些忍耐包容的心。”当你下班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车窗外一片这个夕阳的美景，你心里发出赞叹，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对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你创造奇妙可畏，你也让我享受你创造的一切。”你心里害怕的时候，你可以那时候就对神说：“神啊，求你成为我的山寨，我的盾牌保护我。我现在心中害怕，求你帮助我知道怎么投靠你。”当你遇到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做抉择，你彷徨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不知道该向左还向右，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决定，求你引导我，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智。”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可以一直不断的下去。那这么一来，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我们就可以跟神持续不断的在那里交谈。16世纪，在法国有一个为众人所周知的，人家称他为这个劳伦斯弟兄的一个修道士，他把他跟神之间的对谈，还有他跟这个许多信徒之间书信的来往，他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以操练神的同在为标题，他把它汇编成一个这个对话集，这个对话集后来成了经典，很受当时的人喜爱。这是截录从这个对话集当中截录的几段话。而世界上没有一种生活是以不断与神同行的生活更加甜蜜、更令人愉悦，那只有那些自己操练而体验过的人才能够理解。没有神真实和持续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摆脱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强害我们心灵的危险。那让我们来不断的为此祷告。可是最后他这么讲，他说：“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在不与他同在的情况下向他祷告呢？除非我们是经常的想到他，那我们是，否则的话，我们如何与他同在呢？那除非我们能够让这些圣洁的默想成为我们的习惯，否则我们如何能够经常让他在我们的思想跟意念之中？”对于劳伦斯弟兄来讲，他无论做什么事，他无论去到什么地方，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是努力的让自己生活在神的面前。他把他自己的所想所求向神倾诉，他也聆听神对他所说的话。这与保罗在这里所要敦促我们的观念是非常的相近。我们要能够不断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使之成为习惯，而且我们要专注，我们要有恒心、有毅力。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把神推到一边的事物的一个世界的当中，所以保罗要我们一遍又一遍的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渴望、我们的担忧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赞美，都带到神的面前，一直到我们是不断的生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住的祷告不仅是可能，而且实际上它已经在发生了。第三，凡事谢恩。如果我们问保罗说：“你要我们为到在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感谢，即便它是如此的邪恶，即便它是如此的充满敌意，即便它是如此的残暴”，那保罗可能会为到我们所问的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奇怪。 因为很显然的，我们不需要费多少的智力，不需要费多少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就可以相信，不是这个世界上所发生一切事情都是好的。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情况是不能够让我们感恩的，这有可能吗？你知道，发出这个命令，这个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曾经被下到监里面，他被鞭打，被棍子打，被石头打，他遇到沉船。哦，遇到什么不得睡，又饥又渴，他受寒冷，赤身露体。我相信没有一个时刻保罗会欢迎这样的事情来到。他是受重伤，几乎丧命，这些都是不好的。那难道保罗要为到这些事情来感谢吗？那就更奇怪了。其实啊，保罗说我们要在任何的情况下感谢神。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为到任何的情况而感谢。再一次，我们必须把保罗的这个意思澄清啊。我们不应该为到那些邪恶不公的事情，为到饥饿，为到疾病，为到战争来感谢，因为这些都不是好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下感恩。如果你看 NIV 的这个圣经啊，英文 NIV 的圣经，它不是讲说我们 give thanks for all circumstances， 它是讲我们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要在任何的情况下感谢神，也并不表示说我们一定要对所有的情况都表示这个满意。我们不需要这个努力，尽可能的去改变我们的情况。改善我们的情况，或者是我们不需要向神祷告，祈求神的帮助来改变我们的现况。那我们只是放下我们感情的束缚，接受一切的情况，不是这个意思。另外呢，在我们感恩之前，我们也不一定要有那些想要感谢的那种感觉。当一些严厉的试炼来到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不会欢迎这样的事情来到，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我们可以说，神啊，我相信你的美善，而且我相信你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些困难的处境时，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感谢你。就像常常喜乐一样，感恩这也是取决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不是环境。这是我们的选择。凡事谢恩是我们愿意去相信神的选择，即便那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感恩，至少有下面几个理由。第一个，因为神在那里。保罗跟希拉他被下到这个腓立比的监狱，他们的脚被牢牢的固定在木狗上。那个时候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唱诗赞美神。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子做？因为他们定义相信神没有撇下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孤单，神也在那里。虽然在那个时候他们从他们所处的情况看不到有任何是好的，但是他们知道神也在那里，那就很不一样，他们有了盼望，所以他们能够唱诗赞美神。第二个，没有任何一个情况是神没有办法使用来达成他的成就他的目的。当保罗跟希拉在那边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是地大大的震动，连这个那个监牢的地基也被摇动，然后监牢的门都被震开了，囚犯手链脚镣都被震得松脱了。可是很奇怪的，没有一个人逃脱。所以保罗跟希拉在那个时候，他们等着看神要做什么。神也确实在工作。这个狱卒以为所有的这个囚犯都逃脱了，所以他拔刀要自尽。保罗跟希拉拦住了他，并且跟他还有他的家人分享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那天晚上也为到他们施洗。所以我们看到，即便是不好的事情，人可以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法把它转为成就他旨意的美事。 第三个，因为神有一个完整的图画，而我们没有。在英国这个 Oxfordshire， 就是有一座山叫做这个白马山的。白马山为什么之所以得名啊？是因为这个地面上这个白色的白垩土，它勾画出一个巨大的马身。当地人他们很早就把这个地上的草拔除干净，让这个白垩土能够显露出这个马的形状。这个马的形状，这个马像很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到700年这个青铜器的晚期啊。这个马像也很大，这匹马长约110公尺，大概是374英尺，很大很大。尺寸呢，说明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你站在这个山坡上时，你没有办法辨识这个像到底是什么。你看着地上的那些白垩土，还有各个，它你会发觉它已经切入了那个草皮，它们有不同的形状，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出那个形状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这个形状联合起来，因为你太接近了那个像。可是如果说你乘这个热气球升到1000英尺的高空时，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完美马的形象。当我们下到地上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与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事件、每发生的事情，我们太靠近，我们看不出每一个事件所为何来，也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联合起来，看出它背后的目的。可是我们升到上面，从神的角度来看，那就截然不同。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各个部分看得清清楚楚。第四个，因为神借着不安舒的环境来塑造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品格的塑造是和我们所经历的事物有关的。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信心经过试炼就会生出忍耐。保罗进一步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劳练，劳练生盼望。雅各跟保罗都教导我们，我们品格当中最美好、最有深度的部分，是由于我们与之挣扎搏斗的那些事物所造成的。艰难的事情塑造我们，炼净我们，但是在这个塑造的过程是非常的这个令人煎熬，是很难受的。如果我们只是注视的那个过程，那我们将很难，甚至不可能为到神要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人那个目标而去感谢他。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能够看到神使这一切事情发生在背后，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高尚的目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那凡事先恩就有可能。我们要在任何的情况下感恩，它的关键就是在我们是否愿意臣服于神的主权，并且我们对神的美善不怀疑。如果我们所专注的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这个景况，那我们会成为一个抱怨者；如果我们所专注的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那我们会成为一个感谢者。最后，这也是我们能够感恩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与神的生命换取而来的。有一首诗歌，赞美诗叫做《怎能如此》，其中这是第一段的歌词是这么讲，他说：“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因我罪过，使他受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而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然为我而死。”讲到这样，当你看不到有任何事情你可以感谢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感恩吗？英国著名的这个神学家约翰·卫斯理，在他信主前多年，有一天晚上，他跟一个陶匠谈话，让他发现了基督教信仰内涵的深度，远比他多年他自己所探讨而得到的印象要深得很多。 那是一个寒冷的晚上。那天晚上呢，这个陶匠他只有一件单薄的衣服可以穿。那天他没有东西可以吃，可是在谈话的当中他感谢神。那卫士理就问他说，你没得吃没得穿，没有床可以躺卧，你感谢神，你还要感谢他什么？这个陶匠对他说，我感谢他赐给我生命，使我存在。我感谢他让我有一颗爱他的心。我感谢他让我有一个愿意去服侍他的意愿。神没有应许他的儿女们，他们可以生活的轻松自在。神也没有告诉他的儿女们，这些艰难困苦贫乏，这是那些不信人的人，不信神的人的他们的专属。这些的苦难都不能够抹煞一件事实，那就是神的儿子为了我的罪承担了罪的刑罚，他为我而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陶匠能够在看似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他仍然能够有一个满意感恩的心。对这个陶匠来讲，生命的内涵并不在于你拥有什么，生命的内涵在于你成为了什么。他成为了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儿子，以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另外，当我们谈到这个感恩，我们还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感恩跟信靠是息息相关的。当信靠神成为我们的习惯，感恩也就会成为我们的习惯。你能够信靠神，你就会感恩；你不能感恩，你就不会去信靠神。这一点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从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当中就可以看得到。神行十灾的奇迹，把他们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当他们到了红海边，埃及的这个军队追赶在后，眼看着就要追上，神又行神迹使这个红海分开，带领他们从海中平安的经过。当这些军队来到了海边，他们也要过海，神再把这个水复合，那是这些军队都淹没在这个海底里。那到此为止啊，你会认为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懂得感恩，应该会知道要信靠神。可是出埃及记十五章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渡过了红海，进入了这旷野第三天，他们发现没有水，他们就开始向摩西抱怨。事实上他们是在向神抱怨。当我们不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充满了抱怨。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我们是在向神抗议，我们在质疑神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关键是神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保罗在第十八节的最后加上了这句话，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神要他的儿女们，神要看，神渴望看到他的儿女们喜乐，神要渴望他的儿女们祷告，神渴望他的儿女能够知道要感恩了。这是神的旨意，他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即便我们永远不可能能够完美的遵循这三个命令，至少我们应该努力的去追求进步，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他渴望在我们身上看到的。如果你心里仍然在为到是不是有可能去遵循这三个命令而有所挣扎的时候，这最后的一句话是为我们能够开始去遵循这个命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那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啊。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神使我们跟基督相联合，而他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够借着那个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与基督合而为一的话，那我们几乎不可能接近去遵行这些的命令。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住在基督里，而且能够让他通过我们去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渐渐的变得符合他的形象。耶稣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主里并且倚靠他，那就是让我们在这三个特质的上面渐渐变得与他相似的一个关键。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神的旨意并非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行出来，神的要求也并非不合理，所以当然也不是不可能能够做得到。那关键可能不可能，关键就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要从什么地方开始？那开始的地方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想想看，当你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是不是自然就会愿意，而且会乐意的行出他的旨意来？所以我们不要再说这三个命令是夸大其实，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我们是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让我们开始认真的来遵循这三个命令，来行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当我们开始遵循其中的一个命令的时候，你会发现遵循其他的命令也会接着而来，因为这三个命令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掌握了在基督耶稣里的丰盛，祷告让我们在试炼中宣告了神的应许。当我们抓住了神的应许，这会让我们喜乐。我们在神里面一直经历到这些喜乐，那我们自然就会渴望跟神谈话，把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向他倾诉。我们经常的祷告，经历到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祈求，那我们会发现跟神亲密的关系可以应聘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试炼，我们自然就会向神感恩。当你懂得感恩的时候，那喜乐的心自然就浮现出来。所以这是到了我们应该认真起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缺乏喜乐，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神。我们在祷告上面我们会显懒，因为我们高度看重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认为感恩是虚晃的，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错了。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看到神的属性，能够看到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永不可夺去的福分。我们不要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而是愿意常常谦卑的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蒙连续得恩惠，预备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紧紧抓住的不再是这个世界上所能够带给我们那个短暂的会过去的这个名利财富享乐，我们所抓住的是神那持定不变永不落空的应许。如果我们能够确实这样做的，让我再问大家一次，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可能吗？可能吗？大家已经肯定的说是可能，那我们就开始去做吧。我想当我们确实去做的时候，不仅是可能，而且这会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常态。我们一起来祷告。家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常常我们觉得神啊，你的旨意是挚爱难行，因为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从你那里支取力量。保罗说，靠着那加添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愿我们能够长生在基督里，也让他来透过我们工作引导我们，能够迈向那属灵更高之地。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朝着神你为我们所定下的目标而迈进。愿我们能够学习做一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的人，求神帮助，求神扶持，坚定我们这样的信心。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